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你的贡献。我想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年长的人会说啊，我没有用了啦，心态上比较消极，比较没有那么样的觉得自己有建设性了。那这个对自己也是不好，对周围的人也是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其实长辈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贡献。这个课程是老人学与辅导。所以我们是期盼，当我们在帮助老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一定要有关怀老人的心，你才可能做辅导。那第二，你要足够的了解长辈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各方面啊，包括他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那你才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激发他们想一想自己的一些正面的一些东西。如果你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你本身已经是进入或是将要迈入老年，那你也可以想一想，我其实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盼望完成之后，第一，认清老年人本身的天分、恩赐、特长，而且能够发挥，使得他们可以造福我们的家庭、教会和社会。第二，我们可以寻找所有可以付出你的贡献的一个管道。第三，规划一种具有生产性、建设性的一个生活方式。第四，对于老年有比较一个健康和正确的概念。如果我们同学当中是比较年轻的，当我们上完这个课之后，我们对老年人的概念也会有所转变。第五，用神国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群、家人、社区的需要，并尝试能够走出去，投入和参与一些志工的服务的行动。第六，寻找一位或两位比你更年轻的晚辈，来协助、支持、引导、陪伴他们成长，成为他们的一个良师益友。第七，找到一两位比你稍微年长的老人，按照他所需要及实际的境况给予帮助，并且陪伴他。所以我们盼望就是每一位，不管在什么年龄层，我们有年轻的，我们需要去提拔、去栽培、去造就、去帮助；我们有年长的，可以去照顾、去支持。一个人对老年的概念，会影响到他本身如何度过老年期的。我认为老年是怎么样的，这个概念会影响到我自己的老年生活。假设有些人觉得老年就是一定是会失智，一定是会健忘，一定是越来越没有用。那可能我们的老年就是会比较是负向的。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哎，老年还是可以有一些贡献，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就可能会更好一些。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整个老年过程的发展，就是有青老、中老、老老，所以它还本身还是一个发展过程。老是怎么一回事？每个人在不同年龄层、不同文化跟社会当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一般来说，一个人对于老的看法大概有几方面。第一个，由于自己本身的经验，包括眼睛看到自己的家人亲友老化的过程，以至于自己在老化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的感觉，这个会塑造我们的对于老这个观念。比如说，我看到我的父亲到95岁离开世界，我母亲到101岁离开世界，那无形中我就觉得老年可以是那个样子。或许你所看到的老年人也是不一样，也塑造了你的概念。自己本身经验而产生对老化的概念，最直接而关键性的一个影响呢，主要是来自于疾病。老化的过程是缓慢而渐进的，所以在个人主观的意识上感觉不太容易察觉到它的变化，但是当疾病发生的时候，人们才更直接的体验到自身的衰弱、康复能力的减退。由于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长期生活在熟悉的人事物当中，很难一时察觉它的变化。唯有当面对不同环境的变化的时候，才会体会到自己的适应能力改变，适应的技巧随着年龄的老化而有改变，并且有了一种衰退的现象。第二，别人对老的看法，包括你周围的家人啊、朋友啊、社会上一般人的看法跟感觉，无形中我们也会受影响。假设这个世界的文化是比较歧视老人的， 那我们无形中说不定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觉得老就是不是那么正面的。第三，从传统的文化或流行的文化对老的刻板印象跟表达。第四，大众传播所传递的描述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对老的概念。第五，宗教信仰或人生哲学所界定的思想、价值观和信念。当然我们宗教信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谈到老年的这些概念都会影响到我们。第六，个人的人格特质、气质、人生品质的影响，这些对老的概念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或者是搅拌混合，正负面都有，互相交错的。有些人对于老化的刻板印象来自于人们的所见所闻，或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这当中真真假假混合搅拌，要经过仔细的求证才能够加以分辨。例如有人认为老化将会影响到人的视觉能力，这个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说老化了就使得年长者的工作效率一定低于年轻的，那就可不一定是准确咯。根据美国劳工部他们的研究呢，有很多雇主肯定老年人的优点，这些研究推翻了一般人对老年人工作情况的一个刻板印象，使人看清楚老人在工作场所中不是一无是处，甚至研究显示某些工作是老年人比年轻人更能够合适去做的。事实上每个人老化的过程都有它的差异性，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老化，这才是核心问题的所在。老人学的研究学者呢，曾经观察人格在老化过程中的转变，在这其中有两项研究它的结果十分明显，其中一个就是人格的持续性，个人不同的思考模式、动机和情绪的倾向在年岁的增长当中仍然保持不变，持续的延伸，这就显示出人格特质在老化过程当中的一个持续性。意思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思考模式、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情绪倾向是怎么样，到晚年的时候持续性还是蛮高的。第二是唯一显明在大多数老化过程中内在特质是，大多数的老人呢会随着年龄的成长越来越从注意外在的世界和环境而转变成更注意自己跟自己内在的世界，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老人好像在他的老化的过程里面会从外向慢慢变成更内向，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至于自我概念方面呢，研究的结果显示人在年轻的时候对自我概念常常被他的工作、职业角色和他的成就所左右，也就是说工作角色等同于自我身份，自己看自己是如此，从别人看我们也是如此。但是老人退休之后，如果经过调试期成功的接纳现实，并且随着自己人生经验和历练的丰富，又可免于将工作的角色跟自我身份绑在一起。因此大多数的长者都能够进入一个自我概念的提升的层次，退休之后也许不是在原来的工作上继续的再发展再成就，但是他已经肯定他自己自我的价值。为了提升老年人生活的品质呢，我们可以善用自己的人格特质、持续性跟稳定性，确信自己的人格特质不会因为老化而衰退或者变质，肯定正向的自我概念，并且进一步思考自己能有什么样的贡献，然后继续的付诸于实践，必能够使长者更健康，并且能够因此改变社会文化对老人的偏见和歧视。长者可以有些什么样的贡献呢？第一个，持续的使用自己一生的专业能力，从正式职场退休之后仍然可以发挥，只是方式跟动机不再一样，方式可能是非正式的或采取部分时间的而不是全职的，动机比较是出于发挥自己的能力，并称为谘商的资源。就是说如果你的晚辈在工作的领域当中有什么问题，他们也可以咨询， 学者研究都强调这个持续性也能够带给老年人安定、安全、稳定、满足的感觉。所以如果能够在年老的时候仍然有机会继续使用自己过去职场上所演练的这些技能，也必能够带给自己更大的一个满足。有一位年长的牧师，他就问我说，你退休以后做什么？他说你可以继续做原来的事情啊，可能继续教书，可能继续讲道，可能继续辅导，继续写作，只是不一定要全时间的啊。诶，的确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原来的某一些专业的能力，那我们可以持续，这个持续跟稳定可以让我们在晚年的时候仍然可以有贡献。第二个，成为家庭的照顾者。长者如果能够把更多的退休时间转向投资在对家人有益的工作或活动上，那个对家人是一大贡献。特别是男性，大部分在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文化社会里面，比较年轻的时候多半都把时间精力投注在职场上，也有可能忽略了家人的需要。那么退休之后，这正是一个可以弥补的机会。退休后如果有配偶在家事上有需要帮忙，就主动的给予援助，那将是很温馨的一个举动。如果看到儿女孙子女有需要帮助，长者也可以按自己的体能状况、时间的安排，给予适时的付出跟服务，这将会促进家人彼此间的亲密的关系。甚至如果有家人因为疾病而需要更多照顾，长者在一个体力的许可之下，也能够合适的提供资源照顾，作为一个家人照顾者。就是最重要的，要记得照顾别人也要照顾自己，只有当自己身体健康许可的时候，才能够给自己的家人更好的一个照顾和帮助。第三个可以有的贡献，就是比较年轻的老人可以帮助比较年长的老人。我常常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稍微年轻的老人，他们开车带年长的人去 shopping、 探访等等。在发展心理学的阶段当中，老年期包括青老、中老、老老三个阶段，所以60多岁的人刚退休的时候，事实上大部分的身心都还蛮健康，体力充沛。华人常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当我们还能够有助人的实际行动，必能够有因为助人而带来的一个正面的情绪。第四个，在一些有需要的社区或基督教机构中担任志工。志工的概念使得现代的老年人成为积极有用的一个生产者，老人参与志工行列可以说是获益良多。参加志工而认识新朋友，发挥了一个社交人际的功能，减少疏离、退缩、孤单的感觉。又如因为志工的职前训练啊、在职训练啊、持续教育训练啊，都能够使自己有一个继续成长的机会，并且使我们的脑部继续的维持灵活。第五个，在信仰和灵命成长中投入和侍奉。神使你活得如此长寿，必定在你的生命中有他的目的了。侍奉上帝应该是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目的和使命。试着去发现神在你人生这个特别阶段中的呼召。有人在退休之前就开始在神学院中选课，装备造就自己，以至于在退休之后能更多在教会或基督教机构甚或宣教区来服侍上帝。我最近越来越看到蛮多退休族群他们参与宣教工作。你可以借着读圣经、与教会的牧者、家人或朋友的讨论，或是阅读属灵的书籍、杂志、报纸、网络，来更多明白，向神虔诚的祷告，寻求神在你这个老年阶段所给予你的使命跟退休的规划，要做在哪一方面啊？这个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关于寻求神的旨意呢，我自己的经验呢，也是我所研究的一些资料。第一个就是视线的合一的交叉点，怎么样确定是不是神的旨意？四条线的交叉点，第一条线就是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神的旨意绝对不会跟圣经违背的。第二，是不是有圣灵的感动？第三，是不是有环境的印证？第四条线是什么？就是以基督 为主为中心，四条线的交叉点，那个就是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要不自私的寻求，圣经上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然后呢我们要有顺服的心态来寻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我们就越来越清楚。所以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寻求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那这些让我们更能够清楚知道在老年这个阶段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退休规划是什么。你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个世界，用神的耳朵去倾听人的心，为神国度的需要来开拓你的眼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比你更孤单，更脆弱，更需要帮助，然后问神说你要长期或者短期，或是每日生活中为哪些特别需要的族群来做一些什么。你可以自己单独或者组织一个团体去帮助，也可以用自己创意出来的方式去帮助，也可以参加已经成立的这样的团体，例如参加定期的祷告会，或者为某个特定的族群成为代祷的勇士或是守望者，或是写信写卡片给社会中一些被忽视的人，支持你的牧师、远方的宣教士，为有需要的人募捐，做教会的志工，打电话鼓励关怀有需要的人，探访病人等等。教会里各式各样的工作都需要更多的人手帮忙，我们可以就自己体力所能、时间许可的情况呢，来参加积极的配搭服事。第六个，以自己的言行成为众人的榜样。长者本身如果灵命成熟，并且有智慧和仁慈的爱心，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言一行就可以成为榜样，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在灵命信心上都继续的成长。第七，参与并支持社会弱势族群有力的一个推广的事工。今天社会上有一些人非常需要更多资源协助和支持，像身心障碍者，像家暴受害者、失婚者、独居老人、孤儿寡妇、天灾人祸受创伤的一些人，都特别需要关怀、探访、支援。如果可能，长者也可以借由教会已经在做或机构已经在做这样的事工来投入、来参与，在金钱上、在体力、在时间上、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来贡献。年轻的时候有不同的工作责任，年老的时候如果能够继续找到自己可以付出贡献的，会让我们的人生能够继续的来为主发光。关于我们可以有的贡献呢，圣经上也有很多相关的教导。第一个就是善用恩赐才干，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那边讲到天国的比喻，谈到有给1000的，有给2000的，有给5000的，比喻神给人不同的恩赐才干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来发挥、来使用。同样的，一个年长者如果不持续善用原来所有的恩赐才干，自然会产生无用感。如果能够先调整心态，看清自己当有的角色，站在合适的位置上，继续被主所使用，就会觉得生命有用、有价值。忠心良善的仆人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能够继续来侍奉主直到离世。第二个就是实践爱心，看顾有需要的人。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那边谈到，我们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今天在社会上也有蛮多比我们更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在金钱、时间、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我们坐在他们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段经文讲到天国的审判，用两组对比的方式来呈现。一组人是看到别人饥渴，没有居住的地方，赤身露体，生病坐监的，有需要看顾的，就采取具体的行动。另外一组人，他却是表现得视若无睹，表现冷漠，无动于衷，没有爱心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两组人最后的结局是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年长的人，我们也要想一想，在我们的周围有什么样的人比我们更有需要的弱势的族群，我们可以去发挥我们的爱心跟具体的行动，来帮助来照顾这一些困苦欠缺的人，而将来也必因为实践这个爱心的善行而得到上帝的赏赐。第三就是谦卑服侍。中国人有时候会讲一句话说倚老卖老，来形容一个老人不够谦卑。换句话说，越老的人越需要来学习谦卑。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到十七节，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谦卑的榜样。古代近东的人，他们常常穿着凉鞋走在路上，脚很容易脏，耶稣替他们洗脚。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基督他也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束价。我曾经认识教会有一位长辈，每一次教会聚餐的时候，他都是用电锅煮给100多人吃。那他就说，我就是能够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是很甘心乐意的来做。第四个，各尽其职，配搭合宜。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这边，我们看到基督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有肢体，而且要配搭合适，才能够彰显出肢体跟身体的功能来。我们教会里面或是家里面的长辈也是一样，我们要跟年轻的一代，跟不同个性的人能够配搭合适，才更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最后就是谈到成为信心和行为的榜样。雅各书2章14到20节这边，我们看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成为榜样，那就是非常美好的。彼得前书2章21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彼得前书5章3节也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年长的更需要做榜样，美好的榜样能够继续成为晚辈的典范，传承扩展，世世代代一直到永永远远。